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我们几个礼拜以前讲过这一段经文，它有下半部，可是因为上个礼拜是母亲节，我插进了另外一篇信息，所以现在要讲上一次那一段经文的下半部啊，这样也好，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方向，过长一点的时间，在我们生命里面沉淀久一点，也许你有机会让那些话更深的放在你的里面。现在我们来听下集，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一起来读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上一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来，神的儿子来，是要带给我们安息，而且还要帮助我们得享安息。我们提过这两件事，好像主耶稣把它弄成不一样的意思，对吗？也许一个是你可以随时可以经历这个安息，可是它成为你生命的样式，成为你生命中的习惯，成为你所享受的产业。保罗说那是得享安息啊，所以你可以在从一起头，任何时候任何情景，你来到主的面前，你都可以得到安息。可是主也给我们一些道路，我们可以追求，直到那个安息成为我们的产业。主确实想要我们得到安息，这是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啊，他从创造的时候就放了这样的心意在里面。我认识一个人，有一个朋友，他从小没有从父亲得着应该有的爱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生命一直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抓住差不多到20岁的时候，他觉得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很痛苦，他很认真的想要自杀。可是就在有点浑浑噩的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女士遇见他，看他的样子，就过来关心他，跟他讲话，他从来不认识的后来他帮助他一段时间，把他带去教会以后，这个女孩子信了主她的生命得着真正的安息当然她继续的参加聚会追求主，后来她的生命我想更多的进到主所说的得享安息，今天她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也是他要做的事。我也相信经过这么多年代，这件事没有改变。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没有例外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到他的面前。可是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的另外一部分，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明明告诉我们要我们得享安息，接下去他却告诉我们说他有担子，他有轭，对不对？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自己讲他说我的担子，我的轭，他有他的担子跟轭。所以显然安息并不是叫我们很安逸的悠哉悠哉的度日不是像那个样子，好像我们都没有风浪，了无牵挂，什么都很平静，好像不是这样。因为主很清楚的讲他有轭要负，也有担子，而且他意思是我们应该跟他一样，对吧？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你又叫我们得安息，又叫我们负个轭，背个担子。那真理一向有这样的两面。事实上，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他是有托付、有使命的。神要我们做一个有服事的人，而且你不应该有任何一个时候，你觉得说我生命当中还有一个需要，所以我没有办法服事。等我这个难处过去了，可能我有一个病，那这病好之前，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也许你觉得婚姻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解决之前，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你说等我一阵子，这些都好了以后，我就可以。可是那不是神的意思，神没有要我们这样，他要我们一直做一个有使命、有任务的一个人。他要做我们，要我们做一个服事的人。当神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出来，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那是用来在圣经里面用来代表我们的救恩，耶稣给我们的救赎。可是你知道，从神从很起头呼召他们出来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去对埃及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神从很起头，他要我们得救以后的生活就是一个服事。我再讲一遍，你没有任何生命中的光景可以让你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比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女孩，她常常写信给一些她所听说有需要的人，特别是一些因为生病的关系，或者因为生下来就有了残缺，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出门的一些人，写信给他们自我介绍，然后跟他们讲到他的事，特别讲到他怎么样有机会到哪里去旅游，他给他们叙述那些事，那些人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觉得一收到了他的信就是充满了阳光，而且他们没有机会去的地方，他那么体贴，那么详细的叙述那些事，他们也一起感染那些快乐。后来其中有人病好了，去探望他，才知道那个女孩子才不是这样，她自己是很严重的肢体的残缺，所以她困居在床上，多半的时候都不能够出外的。她是看那些旅游的书，然后来帮助别人的。所以就是一个人，你看，那么严重的身体的残缺，他没有停止他的服侍。我相信我们可以这样。而基督徒对于服侍有一个术语，这个通常只有基督徒才这样讲的。他们有服侍的时候，他们会说：“我对灵魂有负担。”他们用负担这个词，他会说：“我对某一个事工、某一件事有负担，对吧？”你试试看，去跟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用这个字，他们可能会不是完全了解，大概能够猜你大概讲什么，但是那不是他们的用词，就是基督徒的标准术语，叫做我们有负担。有一些传道人也喜欢到一个地方说：“我要跟你们传递一个负担。”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都很有兴趣，觉得说应该要去做一件事，有这个需要，把这个需要感，把这个任务、这个使命的感觉放在你的里面。他们用的字眼叫做：“我要去传递一个负担。”基督徒用这个术语，不算基督徒自己发明的。有一些基督徒的术语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而且有一些不是挺理想。比方，我可能不止一次讲过，很多基督徒有一个习惯，称自己的妻子叫做我的姐妹，称自己的丈夫叫我的弟兄。事实上我认识有人，如果你不是这样说话，说我的太太，他们觉得你不太属灵。可是我很清楚告诉你，我找遍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这样说话的，从来没有。 那是基督徒发明的，没有什么不好了，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面都是弟兄姐妹。可是比方以前我跟一位弟兄，他的妻子因为生病去世了，可是他因着妻子去世而信主，很好的一个弟兄。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探访一个病人，因着那个病人的需要，这个弟兄就觉得有感动，把他的经验跟他分享，也讲得非常好。可是当时我觉得那个病人可能听得有一点纳闷，因为他说我的姐妹，我的姐妹，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小孩怎么跟你的姐姐妹妹生的小孩如果你加一点解释就好，可是你要知道那是基督徒的术语，一般人不会称自己的妻子叫我的姐妹，对不对？而且我要告诉你，那不是圣经的话。你在听见人家用这样，你不要批评他，那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有的时候遇见我刚讲那种场景，也许你应该解释一下，而且你不要因此认为没有这样讲话好像是很不属灵。圣经保罗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对吧？他没有说你们男人要爱你们的姐妹，他没有这样讲啊。圣经唯一一个地方这样用，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说我们难道没有权柄像彼得基法他们一样带着姐妹往来吗？可是那里保罗并没有说我的姐妹，他只是讲到那看上下文，我们知道他是在讲到妻子。所以如果你没有让人误解，你这样用没有关系，那至少不要认为不这样用是不对，好吗？但是基督徒讲到我们对一件事情有负担，这个没有太过分。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先知当他们得着神的话语，他们知道那个要传递给神的百姓，所以心里面有一个催逼，好像拿着一个东西有点重，你很想找机会把它卸下来。圣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先知们得着的神的话语，你知道吗？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作担子，把它翻译作默示。某某先知得着默示，默就是静默的默，示是启示的示，他得着默示。那个默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就是担子的意思，有一个担子。所以那是很好的。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你觉得好像一个担子一样，你有一担在身上，久了你一定会觉得是一个负担，有机会把它放下来你会很愉快。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就像这样的担子一样，你对人有这样的负担啊？通常我们都懂这个事，比方像父母对儿女都懂这个事，对吧？你很想儿女成长得好，所以你有一些事你要教导他，你要帮助他，就像一个担子想要卸下来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特别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会更明白我们都是有使命有任务的人。你也可以说我们都是有担子的人。如果你真的挑过担子，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以前挑担子用扁担啊，知道什么叫扁担吗？看过扁担吗？扁担用什么东西做的？所有木头做的大概没看过。扁担用竹子做的，标准的扁担是用竹子做的，除非你所在的国家没有竹子，对吧？我没说错吧？竹子大概切成一半，削一削，把边弄成比较平滑一点。它一定要留意，尽量把两个结是在两头有两个结。为什么？在那里再弄点凹痕，那个绳子挂着两个担子挂在那里，对吧？背在背肩膀上，看过没有？我这样形容知道哈？你有没有背过？真的吗？那很不容易哦，因为刚开始背的时候。除非你背的是棉花，否则刚开始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一下就很不舒服了，对不对？要背习惯。而且如果你背的是两个很重的篮子，那个连走路都要有它的技巧，要配合那个 那种心急的心急的，要这样子配合那个律动，这样来走路，对不对？你如果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就相信你背过，或者至少看过人家背，所以那并不容易。事实上主用的字眼不只是说有担子，他用负轭，轭是在牛啊马身上，他要拖东西的时候他背负的是，对不对？牛车马车有一个轭在他的肩膀上，对吗？我常常看到有的牛，像牛它的背部这里有一些肉，我有点猜在上帝造那个肉特别的皮肉都很坚固的来，因为我看了都觉得那个会痛。可是牛就是这样很重的重物，它也可以这样子拉着一个这样的车子。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负的轭背的担子是像牛跟马负的轭一样，那就更辛苦，对吗？圣经就是这样形容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被埃及法老苦待，做许多的苦工啊，圣经形容他们负的是重轭，有的时候说是铁轭。而主在这里说他自己也有担子跟轭，而且还要我们跟他一同背负，对吧？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后来他提到他的轭，他的担子，所以显然主有他的轭跟担子，而且要我们跟他一同背负。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主在这里宣称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他背一个上面没有放什么东西的空篮子，所以他的担子跟轭都是轻省是容易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晓得了，我们如果真正的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担子跟轭，光生活上许多的事我们就不觉得我们的担子是那么轻省那么容易负，对吧？好，我以前很多年都这样认为啊，我自己没有小孩，我结婚以后没有小孩，可是我有时候跟人家说，如果我有小孩啊，男女都好，可是如果我只生男的没有生女的，我会很遗憾。我的意思是说有点偏向，我比较喜欢女儿啦。那也许这是主没有给我孩子的原因，免得我偏心。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家里有女儿很好。你看小男孩啊，很可爱，到了三四岁以后样子还是很可爱，可是就很讨厌，对不对？中国说连狗都讨厌，我们台湾人说这个小男孩杀回细回两个的台巴不得把他宰了。可是好像女孩子可以有趣到很大的年纪。可是我认识有家里有多一点女儿的人，他们有三个女儿，他们说什么三千斤是三千斤啊，就是那个三千斤有三吨重。所以我后来发现女儿一样有很多的麻烦哦。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那些我们可以觉得很快乐的事，有的时候也是很大的重担，对不对？你在教会参与服事，你有负担参与这些服事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那并不容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去探访，他们并不是带着一个态度说我现在这一个小时去探访，探访完了就功成身退，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把那些他们探访的人放在心上。我很佩服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比方常有人去探访老人安养院，他们探访的对象有时候他们的儿女也没有那么把他们的长辈放在心上，像我们的弟兄姊妹一样。好，你关心他，你知道他有需要，有一天你洗了澡换了睡衣，忽然接到电话有一个需要，还需要出门，很不容易，对不对？如果那时候正好外面也下着今天下的大雨，也许是冬天很冷的夜晚， 你会不会出门？你那时候想不想这样出门？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会这样，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出门。也许会跟我一样，心里面稍微叹一口气，然后就打起精神来，还是去换衣服，还是出去，而且带着快乐的心去，免得当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说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有点说谎。所以你想办法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很愿意去这样。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啊，我曾经像这样半夜被电话叫醒去看一个临终的病人，可是后来因着我们这样的举动，得早他们全家都在寻求主，而且我不止一次遇见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不能从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你不觉得真的要参与服事并没有我们所觉得的那么愉快，并没有那么快我们能够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说侍奉主真喜乐，有的时候好像不太容易。再比方我们有的时候遇见一个朋友或者一个有需要的人，也许他婚姻正在遇见状况，可能是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而你发现那个事情不是现在一下子而已，因为婚姻出状况有的时候不是说哎，你帮助一下然后就解决问题了，有时候是长期的事，然后你发现你需要长期听他倾诉，有时候你要面对他的情绪他的痛苦，有可能会一起被搅进去。可是如果你不继续关心，可能你会觉得你没有爱心，不容易啊。你真的想要参与服事应该是像这样的服事，对不对？你觉得应该继续关心，可是好像觉得会超过你的负荷，超过你的时间跟心理所能够承担的。你知道我们服事人还不只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像这样尽心尽力的帮助人，花了时间心力，后来有一天你听说他跟别人抱怨说你都不够关心他，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这个不是偶尔的例外。如果你不预备好要接受这些，我想你大概没有预备好要真正的服事主。所以担子恶是很真实的事情。也许今天早上我们就有一些人，你正在遇见比方婚姻的难处，你的丈夫对你有诸多的要求，动不动就责骂，你也想到孩子的责任，说不定你的婆婆对你也不是顶好，给你压力。这样的重担怎么样能够接受主所说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那个恶是容易的呢？很不容易，对不对？可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主这样说，我们不要等他弄清楚，我们最好就赶快同意说阿们，应该是这样吧，主说了不会乱说，主不会乱说事情，对不对？你不要觉得主不能体会你的软弱，主为了体会我们的软弱从天庭来到地上成为肉身，他经历的环境你不一定经历过，他也没有生在富贵一点的人家，他选择生在贫穷的地方，卑微的地方，他很认真的想要体贴我们的软弱，然后他告诉我们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恶是容易的，最好你信任他，快一点接受说我相信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到底神要我们背哪些担子，负哪些恶，有的时候那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知道吗？比方像我刚刚讲到的，也许你有一个亲戚亲人或者是朋友，他婚姻出了状况，你发现你需要长期的听他倾诉，帮助他，安慰他，有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痛苦倒在你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时间心力各方面 被他搅进去，我们自己都没有平衡，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担负不起那样的担子。我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服侍，我们对人的责任都是有界限的。你不要觉得定一个界限会变得没有爱心，不是的，我们从来对人的责任都是有界限的。不要说对一个像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知道，就连父母对儿女的责任也是有界限的。我第一次听人家在讲亲子关系的时候，把这件事这样明白的讲出来，那是我们很多年来我们都同意的，可是我第一次听人家这样明白的讲出来，是听学院传道会的会长吧，他现在还是不是会长，他的妻子叫做冯志美，你们听过吗？冯志美师母，他在这一方面是专家，也帮助了许多人。他这样讲，我非常同意他的讲法，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父母对儿女的责任是有界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责任。当你那个小婴孩所有生活的大小事都是你打理的时候，你不要因为我刚刚讲的话说我只有责任喂他奶，没有责任帮他换尿片，我没有这个意思哈。你对他的责任差不多是百分之一百的，可是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对他责任不是百分之一百，因为你会发现可能你的婆婆对待那个小婴孩有另外一个态度跟你不一样。我们常常说婆婆其实她育儿理念一定跟你差不多了，她的育孙理念跟你的育儿理念不同。无论怎么样，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就有可能为了你怎么教养孩子的理念去跟婆婆起冲突，可能是好事吗？那个结果有可能因此你的丈夫很难为，后来甚至有可能，我看过有的人因为这样婚姻就出了状况，等到你婚姻出状况甚至破裂了，你又能给你的孩子什么好的环境呢？所以有一些事你需要分辨优先次序，对吗？可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很重要，就是你对孩子的责任是有界限的，当有别人介入的时候，你要分辨哪些是你能够防止的，哪些你需要放手。我们服侍任何人都是这样，比方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婚姻有问题的，你在帮助他，那个界限包括一件事，就是你有时候需要思考一下，到底我应该做到什么地步，我只要听他倾诉，还是我需要他一倾诉一个小时，每一次我都要听他一个小时。你可以判断一下，你尽量表现得有爱心，几次以后如果他每一次都要跟你谈一两个小时，你可以一起头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今天我只有五分钟可以跟你谈的话，我有别的事。当然你不要第一次就这样哈，这样并不是没有爱心，而且其实那个有可能对他是好事，对吗？有的人他们自己没有刹车，他们需要旁边的人给他一点刹车，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所以不要以为人家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迎上去才叫有爱心，那并不是正确的。第二，你这样帮助人的时候，怎么样让你比较不会被那个担子压垮？我用一个比喻这样讲，看你能不能了解。这个好像是我们在沙漠的学校的一个课堂上，应该是我的参加的同学说的话，想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就是我们可以做垃圾桶，就是人家有时候把他的垃圾乌烟瘴气的东西倾倒在我们身上，是吧？我们本来过得快快乐乐，然后因为关心他，他告诉你他遇见的难处啊，你也很同情，一同情起来我们的心就一起卷进去，不是吗？你当垃圾桶是好事，我们爱主的人都要效法我们的主，他也当垃圾桶，他背负我们的担子，不是吗？对吧？可是你要知道哦，垃圾桶稍微满一点你会做什么事？把它倒掉，对不对？所以有进有出，你要做这种垃圾桶，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一直累积在你身上，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累积的这点垃圾要赶快学会卸掉。所以你要做垃圾桶没关系，不要做垃圾场好吗？哦，累积一大堆东西，然后到时候跑来跟我们说我承受不起，我没有办法，我搞不下去了。你不需要这样。那这个界限在哪里，你自己要去斟酌好不好？所以你要知道主所说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恶是容易的，包括这些事。第三，有的时候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事情，这是之前我们已经提到的，一样是一个服侍，你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就会不一样。看你要往哪一个方向看。我喜欢想到一个例子，我读过一本书，是一个小儿科医师的写的书，她是一个女医师，当她毕业到了医院的时候，前辈们警告她说你不要太跟病人进入太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病人都是小朋友，看着小朋友受苦，哇，我那个很容易牵动我们的心，对不对？不要说我们认识跟他有什么情感的人，就人家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子受苦，你也会很自然就会有一个同情心，何况你每一天在照顾的病人。所以有一些前辈劝他说你不要扯进这些里面，就是保持专业的那种冷漠一点，就是你做你的事，就事论事就好了。他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很难很难受得起看见那些孩子受苦，可是后来他发现那些前辈跟他讲的话是错的，他不觉得应该这样，他应该要用爱对待那些孩子。如果不是这样从心里发出的爱，而是职业性的关心，其实孩子很快就会知道的，对吧？病人很快就会知道。但是后来他从那里得到释放，因为他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他不时的会发现那些孩子有的是基督徒，他们父母为他祷告，可是后来还是没有得医治。你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神不听祷告，你也很难相信是因为这个孩子有罪所以神不听祷告，那么纯洁的生命受那许多的苦然后没有得到医治。可是他后来发现他可以从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他发现那些孩子常常在病中或临终的时候有一些经历，有一些他们的想法常常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奇妙。他甚至遇见过好几次那些孩子并没有基督徒的信仰，却在临终的时候或者是生病的晚期经历了那种耶稣向他显现而有的那种安慰各方面。我们也可以问一个问题说，如果耶稣真的向他显现，主耶稣是有能力的，为什么不医治他就好了？可是他慢慢的学习，这位医师慢慢学习从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他发现在那里面他找到那些奇妙光明美好的事，叫我们的心真的得到安慰的事，充满了爱的事情。所以一样负一样的恶，背一样的担子，有的人会承认那是很大的喜乐，有的人不。无论怎么样，主既然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恶是容易的，我们最好接受吧。你要不要这样决心？这是一个我们对待主最基本的态度。你要对他有信任，而不是对你短暂正在发生的事情要分析一个所以然来。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认知还有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的短浅的，对吗？多变的。还不只是这样，显然主想要我们负的恶跟担子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因为在这里主并不是说你们会有重担会有重恶， 可是我会帮助你们来得着释放，来变得轻省，变得容易。主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刚刚给大家讲了一段话，是在就这一点来教导你怎么样让你的重担、你的轭变得更轻省。可是主在这里其实主要不是这样讲，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想那个包括了背他的担子，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这个这样讲的很有意思，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有重担跟轭，主会帮助你得到释放。主的意思是说，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背负我的担子，这个就是使你们得享安息的道路。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我们最需要研究的事情之一是，到底主要我们背的担子是什么担子，负的轭是什么轭，怎么可能因着负那个轭背那个担子反而是使我们得以享受安息的一个踏脚石。你们听清楚我讲的这两个区别，主不再说你生命当中的担子跟轭来我这里我要使你们得享安息，而是说你如果背负我的担子跟轭，这个本身就是使你得享安息的道路跟方法。那主告诉我们在这里至少一起走就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原则，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相信主的意思第一就是，如果你的心是柔和谦卑的，那么那个担子跟轭都会成为进入安息的凭借。事实上主的意思是，你应该拿起的担子不是你生活中遇见的那些事，而应该拿起一个担子叫做柔和谦卑。你知道柔和谦卑是一个担子，你可以选择拿起这样的担子来，因为那个看起来你会觉得说我很难做到，就是要柔和谦卑。或者你要继续背负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那些困难，那个担子，那个担子你觉得很难背，对不对？既然那个也很难背，可是这里有另外一个东西，你说那个很难我没办法做到，可是那个却是使你得安息的道路。一样很难，你何不选择背耶稣的担子叫做柔和谦卑。我刚刚给你很清楚的用逻辑论理，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再讲一遍，你生命当中有一些担子很困难嘛，所以你说我背不起那些担子很痛苦，我怎么样可以得到安息？然后主给你指出一条道路叫做心里柔和谦卑，你说那个我做不到，那个很困难，这个也困难，那个也困难，你想选择那个，这个困难你就一直在背，对不对？也没解决问题，对吧？可那个困难，那个你说困难的那个担子，主清楚的讲，你一旦背那个担子就会使你得享安息。你不试试看拿起这个担子来吗？这是主教导我们。中世纪写效法基督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的那个修道士 Thomas A. Kempis， 这大概是中世纪古典灵修名著最有名的一本书了。那效法基督里面 Thomas A. Kempis 这样讲，他说居众人之下对你并没有伤损，谦卑的意思，居于众人之下对你并没有什么损伤。可是如果你看自己自视居某人或者别人之上，那将会带给你极大的损伤。很简单的话，可能那就是秘诀。你如果自居自视是居于别人之上或者某人之上，那个常常会带给我们大的损伤。可是你如果看自己是在别人之下，那个对我们完全没有损伤。你能了解这件事吗？我相信主在这里想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到底什么担子是我们该拿起来的，什么轭是我们该背负的。 重点不是我如何让我那些担子跟轭得着解脱，而是你应该背什么担子。你知道在某一个我们所安排的或者在别人做得很好的流行架构里面必须做出什么成果来，我相信那不是主托付我们的担子。我再讲一遍，无论讲到你的服事，像我们见到教会，或者你的家庭，你对孩子的责任，期待他怎么样有成就好好成长，或者你的事业工作，也许有别人对你有要求等等，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内。在某一些我们自己的安排或者是在别人做得很好的流行的架构底下，觉得必须做出什么成果来才能够跟人家一样，这件事我相信不是主托付我们的责任。你一定要从这里得到释放。你可以从别人学习，别人做得很好的事你可以学习，如果主有带领你斟酌，又觉得说我们可以照那样做，那很好。在很多方面都是，像我牧养教会有很多人家做得很成功的工作，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学习。你做父母在你的教养孩童上面，就像我们刚刚报告的，过两个礼拜我们要侍奉训练里面要提到的亲子的艺术，你可以看见别人的经验，从那里有所学习。事业也一样，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学习。有一些把他们事业做得很成功做得很好的人，他们有时候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前几天我在日本，我去的飞机跟回来的飞机上，在飞机上让等飞机的时候，我在读一本我们多年前的朋友，他事业有成，他在写他的故事，非常宝贵的故事。我们常常有机会看那些东西，可是那些我们可以斟酌着哪些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你马上要把他做出的成果成为你的目标哦，那一种担子有可能不是主要你背负的，因为你不一定背负得起那种担子。你可以学习，可是不要太快把它当作你必须达成的一个责任。你要知道主常常要我们交的账重点不在那个成果，而是在我们忠心啊、良善啊、我们有爱心啊、我们的见识，我们是不是殷勤等等这些事情。我喜欢用一个主也很喜欢用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主在地上，主从来没有描绘出一个我们要做成到什么地步的一个标杆，对不对？他如果有那个标杆，是一种很内在的、很永恒的，比方要我们像耶稣，对吗？可是他在我们看得见的架构里面，圣经里面主从来没有描绘出要我们做成什么事情。比方他说你们在一路上等候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会在哪里哪里一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初次讲到这里，主从来没有说啊，你们现在我复活了升天，我把圣灵浇灌下来，你们要好好去建立一个又大又坚固又好的教会。主没有这样讲，主从来没有。虽然后来在使徒行传里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跟随主的结果带出这样的成果来，可是主从来没有讲那一种目标。他讲的目标总是跟我们内在有关的，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在圣洁上像他全然成圣，或者我们要那么的住在他的里面与他联合等等。他讲这些事，但是主提到我们在地上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主最喜欢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他常常说人子是一个撒种的，人子来要撒种，有的时候浇灌，有的时候耕耘，也有的时候有收成。可是收成并不是主特别标示出来他期待我们一定有的标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人他们背负了其实不需要背负的担子，以至于成为他们的重担关键点在于这里，就是他们常常把收成设定成他们的目标， 可是主没有这样，主在一个地方很明确的讲一句话，他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读过这个话吗？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之后他讲的话。撒种、浇灌、耕耘都是有意义的，你不要不要觉得只有收成才是值得的。如果你传福音给一个人，不要只把一定要看见他决志信主成为你必须的目标。你遇见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有这样的收成，你其实你并不知道会不会来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不需要把这个当成你的一定要有的目标，因为有可能你只撒一点种子，那天有可能你没有机会多讲什么话，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祝福，让他觉得基督徒很有爱心，很可能就够了。我很确定那样很可能就够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服侍主多年来，我看过许许多多次一个人后来信了主，你听他做见证就知道他为什么会信主。15年前他看过一个基督徒爱心的表现，就这样，那个成为他一直有的一个种子在他心里面。在我自己的服侍的历程里面也遇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有的时候别人撒的种子然后你收成。我跟大家讲过我初到宜兰服侍的时候我们去了几个月，有一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妻子觉得主带领她告诉她我们要到附近一个德安村去布道。我以前告诉过大家，我相信我在礼拜二的聚会，我们的事工其实有许多先知的职分在里面一起建造，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我们去了，我们在一个庙的前面有一个比较多人聚集也有空地的地方，我们就唱诗歌讲圣经的事做见证，再来布道。有一个老先生，那时候我觉得是老先生，现在跟我差不多了，有60岁左右吧，他牵着脚踏车从庙后面走出来，看我们在布道就停下来听听听，因为他的工作是晚上在一个仓库守夜，他就没有赶快走，我想他并没有迟到啊，那他一定是早一点去，所以他就在那边听。后来聚会我们讲完以后，他主动靠近我们说他要信耶稣。后来他跟我们聚会了好几年，虽然他的村子离我们聚会的地方还要隔另外一个村子，他还是每一个主日都来。后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当时一听就立刻要信主，不是那一天我们充满了神力，不是的啦。他说因为很多年前他认识一个，我忘了是他说一个亲戚还是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人很好，就这样而已，所以他一直放在心上。他的村子很多年没有人去布道，那一天他听见福音，二话不说他就是要信耶稣。这是别人撒的种子，对不对？也许那个撒种的人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谁，也许他一直没有机会知道他撒的种子有什么果效，到天上才知道。可是有时候神让我们有机会看见自己撒的种子的果效。像几年前有一次明芬玉玲他们的父亲跟我讲，在罗东有一位弟兄刚刚在教会里面被安立为执事，他想要跟我们联络，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书后面有我们的照片跟简介，他猜当年他遇见的那对夫妇就是我们，虽然他一直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我们在罗东近郊的一个村子有一个教会，也做主日学的工作，他父亲是那个父亲的一个诊所的医生。那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小男生来了几次我们的聚会，几次而已。后来他爸爸不再让他到教会来，可是他自己说那些年那个当时撒的种子一直在他心里面。后来他长大以后他就 决心信主，在教会里面信主，他有长进，参与服事，刚刚被选为执事，可以跟我们联络。就是有时候主让我们有机会看见自己撒过的种子后来怎么样，借着别人的浇灌而有收成，对吗？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知道神想要我们背怎么样的担子，负怎么样的轭。你不要把收成当做你的目标。我们曾经对主日学老师讲这一件事，你每一个班的孩子，你看见他有一些好像调皮，有一些状况不太满意，你不要非要把他纠正到完全的地步，你并不需要。难道你期待一个九岁的孩子变成完全人吗？你不知道，你不需要收成，你要确定你撒过好的种子。那个可能包括你给他讲什么，很重要的包括你活出什么样式来，对吗？也许有时候你确实需要做一点耕耘，把他生命当中一个拦阻他好好往前的东西除掉，也许是一个坏习惯，要帮助他养成好习惯。也许你有时候给他一个鼓励，好像浇灌一样，施肥一样。可是你不要期待你一定要收成嘛，对不对？你如果在中班的时候就收成，大班老师有什么事做呢？我们的父母也应该明白这些，对不对？你知道父母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就是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期都拿收成的标准框他。你很多跟孩子起的冲突就在这里，在他十岁以前你这样框他不太会引起冲突，你以为你是对的，其实不一定对。等他逐渐上帝安排他们要逐渐独立的时候，他没办法每一件事都照你所说的做，有时候他已经可以分辨你说的不一定对的时候，你还是这样框他，你们就产生很多冲突，然后你就来教会报告说我的孩子进入反叛期，请大家为他祷告。有可能是你的错，不是你的孩子的错。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爱家协会在美国在做这一方面最被尊敬的人 James Dobson 说的。多半的小孩在十几岁的时候都不会进入反叛期，是父母的问题。他们应该辅导孩子逐渐学习独立，父母没有这样，仍然用他们觉得我那个乖小孩到哪里去了，什么都听话的那个乖小孩到哪里去了。其实他还是乖小孩，只是他需要开始学习，有一些事情他需要判断。所以你明白这些，你就会知道就是连带孩子也没有那么可怕的重担。你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所讲的轻省的担子容易的轭是什么事都没有悠哉悠哉，不是的。你有责任，有担子，有一些你需要下功夫，有时候要流泪，不容易的事。可是你不会被那些东西 burn out 烧尽了，或者是过度的消耗掉了，到一个地步觉得搞不下去，不会的。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是神的儿子说的。所以如果主粮给我们栽种的机会，我们就忠心；如果能够浇灌，我们就好好的做；如果神要使我们有点耕耘，我们就存着温柔的心来安慰、造就、劝勉；如果神使我们有机会收成，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可是不要骄傲，不要以为你的工作比别人成功。主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当你在收割的快乐的时候，你就想起这个人过去因着别人撒过的种子，你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你可以在心里面邀请他跟你一同快乐。这个很帮助你不要骄傲起来，不是你做工的成果。事实上有可能你因此会带着一个祷告的负担啊，这个人有可能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撒过种子，当时那些做的人有可能有时候有点灰心，没看见很清楚的成果。主，你要帮助现在做这些工作的人不要灰心，如果他们知道有一天会有什么成果，他们就不会灰心，对吧？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大家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一起在做主的工作，没有人可以说他做的是比较宝贵、比较伟大的工作。 所以当你只是做撒种的工作，那不是浪费时间。我们看看做撒种这些工作是农夫的工作，一个农夫种植作物当然会期待成果，所以我们期待成果是对的，可这个期待的成果 的态度并没有使他整天要看看那个东西是不是已经长出来了，对吧？所以中国人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了解，也知道人有这样的毛病，所以用作物来做了一个比喻，讲了一句话叫做我们不要揠苗助长，对吧？哦，你只是想要让它长得好，所以把它抽高一点，看起来比较蛮力一点。我们对待人也是一样，很多事也是这样。农夫不会，真正的农夫不会这样，他们撒种的时候就专心的撒种，他不会说撒下去他说嘿干嘛，怎么长出绿绿的东西，我要的是谷子，我要的是米，怎么长出一条一条干什么啦？他会这样吗？他当然不会。而且那个不但不长出果粒来，还一直往上冒，把我的养分都吃掉，为什么不赶快弄出谷子来？我们很多次面对别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这样要求他，我们没有注意在他成长的过程你放什么东西进去才是重要的。我讲的是一个比喻啊，你自己要弄点聪明智慧自己应用在你的事情上面。农夫就是这样，该撒种该浇灌该耕耘他都很专心做，而且你要知道真正的作物，农夫有非常忙碌的时候，对不对？叫农忙时期，既然叫农忙时期就一定有农闲时期，不是吗？对吧？所以你的生命如果没有那种时期是很奇怪的事。我们所有的生命最好的形容是像撒种浇灌收成，主用这个来做比喻。农夫常常做了忙碌了几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没事做了，你知道吧？因为接下去是上帝做的事，上帝叫他生长，他并不是真的没事做，他还是不时的到田间看一下有没有留意，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他就让他过去，可以为他祷告啊。如果有事处理一下，就是这样很警醒的但是很清醒的有休息的时间，等待下一个阶段也许又有忙的时候。所以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作物生长，不是他做的，是神做的。你如果明白这个，你的担子就会是轻省的，饿是容易的。我自己因为深信这个，而且那个成为我人生的基本的哲学，服事也是这样。所以很多年来我们的聚会都有安静的时候，我们不会认为聚会就是必须一直努力做什么让节目紧凑才是成功的，才是没有亏欠。我们唱完诗歌，那不是我们聚会行，那是我的习惯，我把我的习惯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是好的习惯，唱完诗歌我觉得有一点安静沉淀一下是很好的事，而且唱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意识到神的同在，让心更凝聚。讲到完我们也喜欢这样让信息沉淀一下，多年来我已经习惯这样，已经成为我整个全生活的生命哲学。所以我在生活当中无论做了什么事情，一段一小段时间以后很自然就会安静一下沉淀一下，我在这些方面已经很老练很熟悉的，所以我那个安静不一定坐下来然后闭上眼睛才安静，有的时候我就在做一些事情，我一想到心回到里面我就可以让它沉淀一下安静一下，那是很好的习惯，那种重新得力是最宝贵的。就像之前我们在春令营讲到因我们是因是圣徒，如因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对吧？等候神可以重新得力。我跟大家说因不是飞完以后在他的巢窝那里重新得力的，不是，他是在飞翔的时候重新得力的，那才真正的是因是圣徒。我们是这样的，就在服事当中，所以主讲那一段话同一个时间他这样讲，他说他服侍完以后他说我有事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记得吗？他一边服侍一边就得着重新的得着从上头来的力量。 在你的生命当中试试看，这样无论做什么，有一段时间在里面安静一下，沉淀一下。如果你事情很忙，有很多责任，一分钟也可以。很少人忙到一个地步能分出一分钟安静，安静一下，回到里面摸着主一下，亲近他一下，就是安静一下，沉淀一下，就是这样，很好的学习。当然我们还是期待有成果，农夫是这样，可是不时的转眼望主，让主有机会告诉你他多么保爱你，过于保爱你做工的成果。就像过去许多的宣教士，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多年劳力做见证，没有看见大的成果，可是他们都是神宝贵的器皿。有一些在他们服侍了几十年以后看见成果，有的到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好几代之后才看见成果的，到那一天他们都一样要得赏赐，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是主的法则。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常常心里柔和谦卑，无论做什么就专心去做，心不高大，不图谋大事，让你的生活服侍都有安静的时候，好使你随时重新得力，胜过休假或者是退休会。我喜欢一个例子，我最后讲这个，就是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德兰修女。她后来她的事工是很大的，在全球30,000人以上的全职的童工。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得到他的同意，亦步亦趋的跟着他3个礼拜，后来给他写了一本书，我看过那本书的一部分的内容。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问德兰修女说，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么大一个组织好连结管理的这么好。他说那个很温柔的德兰修女抬起头来，差不多有点生气的语气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组织。他说我所有的工作就是顺应需要。他讲的是真实的，他已经去世15年，我不知道他的事工还有没有维持这样。他所以能这样，因为他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他是我所知道当代最过祷告的生活的人之一了。对他来讲，当他在加尔各答他的总部开会，可能议决要讨论某一个地方要成立分会，那么重要的事工，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好好把那个会开好。另外一个时候，他在他们的地方蹲下来为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洗脚的时候，小心的洗越过那个伤口等等，这样的时候，你如果问他他的事工什么，他说那就是他的事工。他在那一刻他完全不会想他有一个30,000人的大事工，一个大组织，没有。这个人非常懂得什么叫做主的恶跟他的样式，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他心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也不敢行，这是大卫说的。他也不为自己图谋大事，这是主借着耶利米对他的秘书说的。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也很多年学习这些事，所以我跟你做见证，神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恶是容易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感觉，很可能你背错了担子，你负错了恶，改一改。你现在已经有的那些生活的难处，可以不要是你背负的担子跟恶。你如果拿起主自己的恶，那些东西也会变成轻省。我相信主要我们这样，还有让你的生活服侍都有安静的时候，好使你真正能够重新得力。颂赞诗选148首。